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布林肯抵达北京，将会同中国外长王毅会谈，而在较早前他在上海同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时，亦都强调了中美两国之间继续沟通的重要性。
We have an obligation for our peopleand indeed an obligation for the world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responsibly.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4月24号签署了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共950亿美元的法案。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通过防止外空核军备竞赛决议案。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共启动新一轮金融巡视，分析说只会令到金融界更加黑暗腐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而家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下午搭机抵达北京，他将会在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较早之前，布林肯在上海呼吁中国为美国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We have an obligation for our people.
布林肯强调，我哋有责任为我哋嘅人民，实际上对世界亦都系有义务，负责任咁管理我哋两国之间嘅关系。呢个系我哋嘅义务，亦都系我哋非常之重视嘅义务。我认为拜登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嘅方向系继续建立以及维持呢啲沟通渠道，并且系直接处理我哋嘅分歧。同时，我哋亦都寻求建立合作。咁就你哋今日邀请我嚟到呢一处，我期待我哋能够有愉快嘅交谈。陈吉宁在会谈前是公开致辞当中强调了美国企业亦是上海这一座的城市的密切关系。
中美建交14周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
陈吉宁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14周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两个国家建交以来，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整体上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断地两个关系向前前行。我们无论选择合作或者是对抗，这个关系对人民的福祉亦都影响着两国之间和人类的未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就表示，布林肯提出了对中国贸易政策以及非市场经济做法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四下午回应说，中国希望美方亦都切实尊重公平竞争的原则，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以及是中方双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布林肯此行可能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虽然中国官方还未宣布相关的安排。布林肯去年6月访华的时候，习近平是在访问结束前最后一刻才同布林肯会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向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提供950亿美元的法案。他说，当我们的盟友更强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强。新援助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抵抗历时两年的俄罗斯入侵，并且协助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并且抵御伊朗的轰炸。
拜登总统表示，
新援助将会使到美国更加安全，将会使到世界更加安全，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持续下去。拜登表示，几个小时内美国将会就开始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弹药、火箭系统的炮火以及装甲车辆，帮助乌军是战士抵抗俄军。目前乌克兰东部战线基本上是陷入僵持局面。他还说，美国将会从自身的武器库当中是运送弹药，然后以美国制造的新弹药补充美国武库。拜登表示，换句说话来讲，我们在帮助乌克兰，同时亦都在投资着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加强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支撑美国各地近40个州的就业。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法案，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的额外战时援助。六个多月前，哈马斯对以色列恐怖袭击造成了1200多人死亡。这次的袭击引发的以色列反击已经导致了加沙地带34000多人死亡。 以色列外交部长是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通过安全援助法案，声称该国计划明确见证了我们的同盟力，并且表示法案向我们所有的敌人发出了强而有力的讯息。虽然一些民主党议员反对，但这个援助法案仍然得到了通过。目前拜登行政当局正在对获得美国武器的美国合作伙伴是否遵守国际以及美国法律进行内部的审查。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星期三同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就在美国境内生产尖端存储芯片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这个是数十年以来的首次。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美国商务部同美光科技签署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条款备忘录，将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提供高达大约 $61.4 billion的直接资金，以提高美国在尖端存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竞争力。所提议的资金将会支持在纽约建设两座的动态随机存储器晶圆厂，而在爱达荷州新建一家的晶圆厂，以扩大芯片的生产。美光的总体愿景是创造20000个就业机会，并且在未来的20年催生高达$1,250 billion的民间资本，其中包括在未来6年里面承诺$500 billion的资本支出。这些投资将会共同推动美光在未来20年内将大约40%的芯片生产转移到国内的计划。而在协议里面，纽约州克莱建设计划当中4个巨型晶圆厂当中的前2个晶圆厂会专注于尖端的芯片生产，每座晶圆厂将会拥有60万平方英尺的洁净室，4个工厂的洁净室空间总计大约是240万平方英尺，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宣布的最大洁净室空间，相当于近40个足球场的大小。俄罗斯星期三否决了由美国起草呼吁各国防止外空核军备竞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此举引发了美国质疑莫斯科是否有所隐瞒。这次投票是在华盛顿指责莫斯科发展反卫星核武器并且将它投入太空之后所进行。俄罗斯否认有关的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莫斯科反对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之后对安理会表示，今日的否决引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果你遵守规则，为什么不支持重申这些规则的决议，你可能在这隐藏了些什么。他还说这个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亦都是可耻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指责华盛顿试图玷污莫斯科的形象。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人权组织说近几个月有数百名在中国的北韩人遭到遣返，他们在返回国家之后恐怕将会面临着监禁、酷刑甚至是被处决的危险。脱北者金哲玉就是其中之一。根据他的家人说，在逃离北韩的饥荒之后，金哲玉在中国低调生活了数十年，直到他因为争取自由而逃亡失败，并已送回专制的祖国。金哲玉在去年失踪之后，他的家人作出了罕见而且冒险的决定，将他的案件公之于众。他的妹妹金灰丽对法新社表示，在一次的告别电话当中，他说他将会在2小时之内被送回北韩，然后跨断了电话。而自此之后，他和任何其他亲戚都无法再联系到他。来自中国的前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吴少蕾在星期三因为跟踪以及威胁一名张贴支持中国民主海报的人而被判处9个月监禁。法院要求他在6月7号前往指定的监禁地点报到，刑满之后他将会被驱逐出境。在中国游客到欧洲旅游逐渐复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以及威尼斯等欧洲旅游热点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旨在应对激增的游客数量。根据数据库公司的报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期间，中国到欧洲游客的人数急剧下降，从疫情前超过1500万人次的水准降至2022年仅仅是200万人次。在疫情缓解、旅行限制取消之后，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出境人数突破了4000万人次，是2020年全年的2倍。报告指出，虽然在中国恢复国际旅游之后的几个月里面，游客更加倾向于留在亚洲，但是欧洲仍然是中国游客的主要长途出境目的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支联会国安案今年未能够开审，立场煽动案第三度押后裁决，大律师指或者会对被告不公。已经解散两年半的香港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2021年9月份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三进行了第二次的案件管理聆讯。法庭排期6月底处理周恨同提出其中一名的主审法官的避席申请，不过本案今年内未能够正式开审。另外，已经停运超过两年的网媒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原定下个礼拜一裁决。据司法机构网页星期三亦都显示，案件第三度押后去到八月底裁决，由开审至目前最新裁决日期横跨接近两年。有大律师分析，法庭延后审讯或裁决会对被告造成不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1989年成立，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后，2021年9月底自行宣布解散，但仍然被当局控告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由破产管理处安排代表，以及66岁的前主席李卓人、71岁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和39岁的前副主席周恨同，他们因为本案被还押超过两年以及一年的。本案2022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相隔接近一年半之后，在2月19号在高等法院进行首次案件管理聆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以及黎婉基审理。与国安法首案唐英杰、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一样，不设有陪审团。本身是大律师的周恨同应讯，他在第一次案件管理聆讯时真以负责审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之一黎婉基曾经处理支联会拒交资料案上诉，能够阅读大量被控方遮盖的文件。周恨同认为这次文件控方和黎婉基法官都有，但是辩方就没有申请黎婉基法官避席。案件在星期三4月24号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管理聆讯，法官李运腾表示周恨同申请法官黎婉基避席一事，法庭认为有需要召开聆讯，定在6月24号开庭审理，预料需时一日。代表李卓人及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表示，各个被告已经还押多时，希望法庭尽快定出第三次案件管理聆讯的日期。法官李运腾表示，法庭亦都好着紧呢一宗案件，希望尽快处理，但目前要先处理周恨同提出的法官黎婉基避席申请。李运腾又表示，无论最终有哪一个法官去审理，本案今年内都不会正式开审。周恨同散庭之前即时提出保释申请，并要求法庭放宽传媒报道保释申请内容的限制，控方提出反对，法官听取了周恨同的陈词之后即时拒绝两项申请，三名被告需要继续还押。多名旁听人士在散庭之后高呼撑住、保重等口号，看来精神奕奕的李卓人、何俊仁挥手回应。身形消瘦的周恨同即时被两名女惩教人员拖住双手，未能够挥手回应旁听人士。社运人士王婆婆散庭之后撑住黄色雨伞，在高等法院囚车出入口外高呼口号声援三名被还押的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三名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两年及一年，法庭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之后，相隔接近一年半才进行首次案件管理聆讯， 但是法官星期三已经表明案件今年内不会正式开审。陈先生认为法庭一而再押后审讯日期，对长期被还押的三名被告不公平。陈先生是这样讲的，
即係對佢哋嚟講，即係喺呢個幾年嘅時間裏邊，即係就算個法官頭先講啦，即係話往後會處理。咁至於你哋係唔係真係構成呢個指控裏邊嗰個罪行，就會喺往後嘅法庭去處理嘅話，咁即係而家嚟講，就算對佢哋嚟講，已經係完全即係百詞莫辯啦。因為你完全唔能夠即係連保釋都做唔到咧。即係你保釋就可以，我喺一個叫做人身自由嘅情況底下去處理嗰個聆訊，咁但係佢而家唔能夠喺一個人身自由嘅情況底下處理嗰個聆訊，對佢哋嚟講，即係一個無聊嘅拘押咧。呢個再加上唔能夠話決定喺今年已經可以即係正式進入嗰個程序嚟講，對你一個係一個無限痛苦嚟嘅。
至於已經解散嘅支聯會由破產管理處安排代表，陳先生認為情況相當唔合理，形容有如揾只公鸡去拜堂。
你冇理由揾人去代表支联会，同埋呢个人仲要系一个官方机构。你同支联会本身个架构、本身个组织系完全冇关系嘅，只系一个政府安插嘅角色。即系你而家你揾只公鸡嚟拜堂，我嚟揾人代表你去帮你去即係答辯咗，或者即係達至咗政府個要求咯。依、這個真係完全係冇可能唔合理嘅事情嚟嘅咯。
而另一方面，已經停運超過兩年嘅網媒立場新聞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原定下個禮拜一4月29日裁決。據司法機構網頁星期三顯示，案件第三度押後去到8月30日裁決。本案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宗传媒被控煽动的审讯，由2022年10月开审至今，历时57日审讯。2023年6月底完成结案陈词之后，原定去年10月4日裁决，及后因应英国枢密院最新案例，煽动暴力或动乱意图是煽动定罪的隐含必要条件，押后到11月15日听取控辩双方进一步陈词之后，主审法官郭伟健就表示，押后至同样真以煽动罪，必须证明暴动元素的谭德志煽动上诉案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立场煽动案裁决。上诉庭今年3月初驳回谭德志煽动案上诉申请，立场按原定下个礼拜一裁决。案件第三度押后到8月30日裁决，由开审至最新裁决日期横跨接近两年。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法官一再押后裁决早有先例，尤其是立场新闻煽动案涉及到是否跟从枢密院案例，如果法官要做一个不跟从枢密院的案例的裁决，他认为需要更长时间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萧志文说，
变成如果你要做一个同枢密院的裁决个解释或者个分析上完全不同的结果的话，你个嗰、那個裁決或者個理據寫嘅時候，真係要好小心寫咯。否則佢一個結果就係一則，究竟你咪想話司法院錯？如果係嘅，你據喺邊度？你點解唔跟從？另外一個再遠少少嘅理由就係話，你等同話俾其他地方，尤其是包括其他外邊外國嘅地方睇，而家我唔再跟從司法院嘅情況，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如果解釋得唔足夠嘅話，呢、這個係擔心嘅喎。即係作為個法官都有啲壓力，佢要考慮曬啲嘢，一個合理嘅裁決都要有啲。即係有啲我唔好話普啦，有啲真係 convince 到自己嘅理據，或者 convince 到一啲法律界嘅人嘅理據咯。
蕭志文表示，如果香港嘅法庭唔跟從枢密院案例判決，後果可能相當嚴重，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國際投資者嘅信心。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報導。
中共对佢嘅央行及金融监管机构等34个单位嘅党委启动新嘅巡视工作。分析人士话，金融部门将会受到更加严格嘅监管，并被迫更积极地为政府政策服务。可以预见，这个只系将资源从过去嘅既得利益者手上转移到一批新嘅既得利益者手上而已，并不能够使到中共的金融制度变得更加开放透明。这种用党的领导方式反腐败，只会令到整个金融界 更加黑暗与腐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就是反腐。当时习近平的得力助手王岐山的权力基础就是来自金融部门。王岐山曾经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及是党组书记，多年来亦都很多国有金融企业当中安排和他关系密切的人担任要职，所以习近平在前五年的反腐败工作当中很大程度就避开了对金融业的调查，动的都是其他的部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现在习近平
史学灵对美国之音表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时习近平大权独揽，所以他亦都开始将反腐败扩展到中国的金融系统里面。史学灵说，这个是习近平金融巡视反腐的第一个背景因素。4月18号湖北省黄冈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前中国央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党委委员范一飞被指控收受 3.86 亿余元的人民币贿赂一案，范一飞当庭认罪，法院宣布择期宣判。范一飞曾经是王岐山当年掌管中国建设银行的旧部，他在2010年转往财政部旗下的中国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后来在2011年兼任上海银行董事长，而上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上海联以及投资有限公司。上联的法定代表人就是江绵恒，是江泽民的儿子。何青年和程晓龙所著的《中国溃而不崩》的一书当中就曾经指出，中国的红二代和高层的权贵子弟利用权力经商，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期进入了肆无忌惮的高峰，他们成功地进入了金融、能源等行业，或者是经营私募基金，或者是掌控国企，形成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机制。红色家族以及是江湖两代领导层的子弟，亲属公司瓜分国有资源以及公共财产，为中低级官员的腐败起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史学灵表示，中国金融界的背后有很多涉及到红二代在当白手套，在习近平权力还未有稳固的时候，他们不敢去动这些红二代，因为这些人多半是和习近平有着相同的资历或者是相近的利益。但是随着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大权作压，习近平就有底气来对这些红二代是开闸。
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地产本身，
史学灵对美国之音表示，房地产不单只是有房地产本身，房企背后实际上都是金融产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向金融系统进行反腐的话，目的就是实际上是转移大家对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不满。李克麟的巡视是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去年10月底召开之后对金融单位的第一次巡视，亦都是继2021年对25家金融单位巡视之后的又一轮巡视。根据彭博社的计算，单单是2023年就有至少130名的财务官以及高阶层的主管受到调查或者是处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共这一轮的金融巡视应该是按照原本的规划进行，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已经将中央巡视常态化和制度化，所以每年一月他都会召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告这个年度中纪委的巡视工作会如何规划。
对，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梁舒桓表示，所以他个人的看法就是比较偏向这个其实是他既定的一个排程。而在去年的秋季，中共召开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今年一月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一个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专题研讨班。梁舒桓表示，这两个会议非常之重要，无疑宣告了今年金融巡视的重点就是在于是要防范风险。
他现在应该就是用这个方式。
梁舒桓表示，他现时应该就是用这个方式，用巡视的方式来来自于党中央监督的方式，来达到他想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你唔得，
我就俾你一个系换走咗佢。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认为，中共金融反腐嘅最终结果只系将资源从现时嘅腐败嘅人手里边转移到现时掌权嘅手里边，而唔系真正可以让中国金融变得更开放、更透明或者系更具竞争力。
所以实际上，这个腐败反腐的过程并不是
真正的改变。所以实际上呢个反腐嘅过程并唔系真正咁改变整个中国金融界嘅制度，而实际上就系将资源从过去嘅旧嘅一批腐败者或者系既得利益者转移到一批新嘅既得利益者手里边嘅一个过程。响中共将防范金融风险视为金融巡视首要工作嘅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星期系公布，中国今年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一个年度同期增长 5.3%， 高于市场嘅预期，但系三月份嘅经济活动数据仍然系低于预期。路透社话，房地产业嘅持续滑波继续损害咗地方政府嘅财政同财政嘅支出能力。三月份嘅工业以及零售数据凸显咗中国国内需求嘅持续疲软，而出口、消费者通胀、生产者价格以及系银行贷款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嘅势头可能会再次减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冠台北报道。
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之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技公司 G42 公司承诺切断与中国的业务和合作，来到换取与美国微软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技术合作。美国对华半导体技术与设备的出口管制有可能被北京以取道第三个国家的方式去突破。微软和 G42 的合作安排就表明美国正喺度试图挫败中国嘅呢一个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微软公司呢个星期二4月16日宣布与财力雄厚嘅阿联酋科技集团 G42 达成人工智能合作协议。微软对 G42 投资15亿美元，并授权 G42 使用微软嘅云端计算服务，前提系 G42 必须从系统中剔除中国华为的电信设备，并终止同中国方面的众多的业务合作。这一项协议是微软和 G42 之间现有合作伙伴关系的扩展。根据协议，微软总裁史密斯将会获得到 G42 的董事会席位。微软和 G42 的合作协议被视为美国与阿联酋在 AI 领域提升彼此 AI 战略实力的双赢之举。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希望向经济重心从石油转移到新兴技术领域，都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世界的 AI 技术枢纽。同时，西方 AI 公司对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有着强烈的兴趣，很多公司试图从中东国家获得发展 AI 工程所需的巨额投资。
G42 被视为阿联酋推进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的兄弟阿布扎比多个主权财富基金最高的负责人扎纳德阿纳纳哈扬是公司的董事长和控股股东。公司背后有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的支持。G42 的业务范围包括数据中心和医疗保健。该公司在2023年推出了一个阿拉伯语大型语言模型。
阿联酋的 AI 野心和雄厚的财力也都吸引到众多国际人工智能公司 ChatGPT 出品方 OpenAI 的行政总裁山姆奥特曼多次到访，并与包括捷克塔克鲁恩在内的阿联酋投资者就一项可能耗资几十亿美元的提高芯片产量的计划进行了讨论。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数据创新中心总监霍丹奥马尔说，这个是美国 AI 实力全球扩展的一大胜利。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样将会扩大美国公司在全球和在中东的足迹。他说这个协议安排令到美国公司能够获取一流的阿拉伯语大语言模型，各个公司都需要继续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利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进步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战略优势。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